那我们正式进入新约读经班。我们先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在复活节主日的早晨，我们在一起来开始一个新的班机啊，我们开始读新约。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读经的人，也赐福给我们，借着我们读经的日子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今天这个课呢叫新约纵览，所以我们今天就没有考试，但是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呢，新约读经班就是每天要读一章圣经，然后从今天开始读，那下星期我们就会有正式的新约的课程，然后还会继续有考试。那大家可能感到很欣慰很高兴的事呢，是王牧师他要亲自来重新来教这个新约读经班啊，盼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有王牧师教课的这段日子里呢，能够认真的读圣经，然后能够从圣经里得到更多的收获。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套教材呢，是王牧师在2015年的时候准备的新约纵览。那我们这课的内容呢，主要是要有新约介绍，然后介绍福音书。大家以读旧约读经班已经读过了啊，心里边有没有什么印象呢？整本圣经，或者说旧约圣经在讲什么？简单的用几个字把它的主题概括出来，能？大家能概括出来吗？预表主耶稣。OK， 这是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是我们如果更简练一点呢，其实旧约整本圣经是在讲神对人的救赎。那当然这个救赎是通过耶稣来表达来完成的。所以旧约呢它在预表主耶稣的救赎。新约呢就在讲主耶稣是如何救赎我们。所以新约的主题呢就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救赎。那新约的信息呢就是福音，它主要的内容呢就是在讲主耶稣他来到世上为我们所做的事情。那我们下面呢会详细的看一下这个新约的。那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会随着我们的课程的进展，我们会每一本书每一本书都会有牧师来讲解。那么我们可以大概的把新约呢分成几个部分。那第一部分呢就是福音书。我们都知道新约有四本福音书。那前三本呢，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呢，我们也把它叫做对观福音，就是它们的结构比较相同。这样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会心里边有一个大概的知道，就是前三本书呢它的为什么叫对观呢，就是他们可以合起来看，因为他们的结构比较相同。前面呢都是在讲耶稣的出生和耶稣事工的开始，然后呢基本上是在讲耶稣前三年在加利利这段的事工，然后呢他们就会讲说从耶稣开始上耶路撒冷，最后呢会讲到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周，他的受死，他的被审判，然后他钉十字架，然后他从死里复活。那么约翰福音呢和前面三本福音书稍微有点不同，因为他成书也比较晚，然后约翰福音呢更多的是从神的儿子的角度来介绍耶稣。所以这是四本福音书。然后呢我们就会看到有一本新约的历史书，就是使徒行传。那使徒行传呢它是在讲耶稣复活以后耶稣的门徒是如何在圣灵的带领下把福音广传。那我们也把它也可以按照旧约的分类，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历史书。然后另一部分呢就是书信。那书信这一部分内容呢，我们也把它分成说， 保罗的书信和一般的书信，因为书信大部分是保罗写的，所以我们简单的分类呢，就把它分成保罗书信和一般书信。然后，其实还可以有各种更详细的分法。那第五部分呢，就是最后一本书叫《启示录》。那《启示录》的作者是约翰，他是在向我们讲将来会如何。这就是新约可以简单的把它就分成这五，按照这种书的性质，我们可以把它简单分成这五种，就是让我们对整本新约一个了解。大家记不记得新约有多少卷书啊？
27卷
啊，这是木道班。上过木道班的人都会知道这个，旧约有39卷书，新约有27卷书。那我上完我们这个班，希望大家至少也会知道说，新约27卷书分成这么几类：有福音书，有历史书，有书信，然后有启示录。那我们现在就来详细的看一下新约的介绍。圣经是由66本书所组成，旧约39本，新约27本。那我们会主要是讲新约的书卷。那这是一个详细的按照每卷书的书名来把我们按照刚才的那几类书来把它进行一下分类。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然后历史书就是使徒行传。保罗书信里边呢有罗马书、格林多前后书，然后加拉太书、以弗所书。那保罗书信的排列呢是按照这个篇幅的长短，所以呢篇幅长的在前面，像罗马书、格林多前后书都放在前面的，后面的书呢就是短的书放在后面。那保罗书信那作者就是保罗了。一般的书信呢，我们之所以把它叫做一般的书信呢，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的受信人是很广泛，比如像雅各书，它就是散住在各地的12个支派的人，那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一般书信。那其中有一本书呢比较特别，就是希伯来书。那圣经里边呢没有提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所以我们现在呢不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但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对犹太的传统文化非常熟悉，在希伯来书里边呢引用了很多犹太他们的一些观点、一些观念，犹太的色彩特别浓。虽然有很多人他们就专门去研究这个希伯来书这个写作的风格啊，说这个书到底是谁写的，有人考证说是保罗写的，有人考证说是和保罗一起同工的和保罗一起去宣教的那个巴拿巴，对，有人说是巴拿巴写的，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大家还都是说，不管作者是谁，也不一定一定要知道作者。既然圣经没告诉我们作者是谁呢，我们就，反正就是神感动了一位作者，他写了这本书放在了圣经里面。那启示录就是，使徒约翰写的。是27卷新约的书卷。那新约的主题呢就是救恩，主题人物呢就是耶稣基督。四福音呢就是在讲救恩的起源。起源当然就是在讲跟耶稣有关的故事，耶稣是怎么来的，然后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他讲了一些什么话，他最后是怎么样 被钉了十字架，然后怎么样从死里复活。那这是耶稣带给我们神对人类的拯救，是救恩的起源。那使徒行传呢，就是救恩的广传，是耶稣复活以后，耶稣的门徒是怎么样在圣灵的带领下把福音传遍这个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然后传到欧洲。那书信呢，主要是告诉我们说救恩的意义，因为我们看了福音书以后，我们光只是知道说救恩是耶稣带来的。那么关于这个救恩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有一些内容，比如说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信耶稣人就可以得救，那怎么样信耶稣得救，那我们信耶稣得救的人以后我们的生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那这些内容呢都是在书信里边给我们有详细的解释。那启示录呢，就是救恩的总结，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这个救恩最后的完成是个什么样子。那这是新约的主题啊。那在牧师的这个讲义里面呢，牧师每总结出来的一段内容呢，他都是用经文来做一个佐证，所以在讲到福音的目的的时候呢，就用了约翰福音20章31节的这个经文啊，这里面讲到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就是我们前面说为什么说新约的主题人物是耶稣基督呢，因为我们有圣经，新约圣经的经文来告诉我们。那使徒的信息告诉我们说福音的目的是为了，福音书的目的是让我们信耶稣是基督。那教会的信息呢，在使徒行传里记载，就是当时这些使徒们他们在教会里边呢，他们每天在店里在家里教训人，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就传耶稣是基督。那使徒的工作，这也是记载在使徒行传里边，就是我们知道另一个使徒就是扫罗，也就是保罗，他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说新约的主题人物就是耶稣基督。那这里面提到说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那这个信息呢，特别是当初使徒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看彼得当初讲道的时候，对犹太人讲道的时候呢，他们对犹太人，他们只要能证明耶稣是基督就可以了，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知道基督是谁，他们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他们只要证明说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个救主，是基督，是弥赛亚，他们就可以完成他们的使命。但是我们看到后来使徒当福音传给外邦人的时候，那就不仅要证明耶稣是基督，还要告诉他们基督是什么意思。就像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要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仅仅像犹太人那么传，因为犹太人他们第一，他们知道有神，他们知道神给他们有应许有救主，他们只要证明耶稣是神应许的救主，犹太人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是我们现在如果我们传福音，我们面临的对象是无神的人，无神论的人，或者是当初保罗他们面临的是向希腊人传福音的时候呢，那些希腊人他们是泛神论的人，那首先他们还要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救主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神要救人，神和人是什么关系，然后才是耶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主。所以这个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背景的时候呢，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说福音书它有不同的侧重面，比如像马太福音它就是给犹太人讲的，所以他就竭力只要证明耶稣是救主就可以了。就像在五旬节那天，五旬节那天彼得正道的第一篇道，他就是证明耶稣是基督，说 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基督为救主了，因为他从死里复活，神立他为基督。所以当犹太人知道说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他们就会在神的面前，他们就悔改，他们就会问说，那我们当如此行？然后彼得就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信基督，就可以领受神所赐的圣灵。那如果我们继续在使徒行传里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当福音传到外邦人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他是怎么样把福音，那使徒保罗的重点我们看在哥林多前后书里边，使徒保罗传的重点，他就说我要传的是十字架，传钉十字架的耶稣。那为什么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呢？他要把钉十字架的耶稣如果讲清楚的话，就会讲到说神对人的救赎，人的罪，人需要悔改，人需要救主，那么耶稣呢就是神给人所预备的救主。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些背景的话，对于我们去读这个福音书，我们对它的不同的侧面，我们就会有一些了解。那一般来说呢，我们知道这个马太福音它的犹太色彩特别浓，它是写给犹太人的。然后路加福音就是写给一些外邦人的，所以路加福音呢用了很多考证，就是旁证，详细的一些证明。然后那个约翰福音呢，就是在给所有的人讲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不去对于一个像无神论的人传福音，那我们的重点首先还是要先让他知道有神，然后神和人的关系，然后神对人的这种心意。所以当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稍微了解一下这方面，它是有不同的侧重。这是福音。那新约的信息呢，中心的信息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四本福音书呢就是在讲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这是福音书的中心。那使徒行传呢就是门徒们在传扬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书信呢就在解释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样的意义，对于我们来说，对于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生活。然后启示录呢就在告诉我们说基督十字架的得胜与最终的荣耀。中心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对新约的信息心里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当我们合上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有一个大的图画，新约在讲什么。那这就是一些我们引用的一些经文来讲说，为什么我们会说新约的中心信息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首先看这个，就是使徒行传五旬节那天彼得的那篇，就是旧约里边新约里边记载的第一篇的讲道，就是彼得讲的。那彼得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耶稣是基督。那保罗的信息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边就讲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保罗在给他们传钉讲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第三段信息就是使徒约翰的信息，在启示录里的信息，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所以整个新约的信息是围绕着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来展开的。这是更详细的一个图表，来告诉我们说这个新约的内容。27卷书分为四类，我们刚才已经讲过，那牧师也说这个重复就是为了让大家增强印象。 所以你要知道，福音书有四卷，然后呢，对观福音有三卷，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然后历史呢是使徒行传，然后书信有21卷书，那其中有13卷是保罗写的，然后有一般书信有8卷，最后关于末世的预言呢是启示录。那我们看一下新约的作者，那写作最多的呢就是保罗了，因为他写了13卷的书信。约翰呢写了5卷书，包括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和启示录。然后彼得呢有2本书，就是彼得前后书。路加呢写了2本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那在这些作者里边呢，只有路加，是外邦人，他不是犹太人。而且路加呢，他写的都比较长。按牧师的计算说，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加起来占了整本新约的1/4篇幅。马太就写了马太福音，马可就马可福音，然后最后希伯来书是有一个无名氏，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但是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我们知道新约的作者呢只有一位，就是神，因为所有这些作者他们写出这本书来，都是在圣灵的感动下他们写出来的，然后也是在圣灵的感动下、引导下，最后我们形成了新约这本书。作者是神呢，特别有保罗的见证。这里边用的引用的经文是加拉太书里面说，保罗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这里边，保罗在很多地方强调说他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就像我们，星期五晚上，纪念 Good Friday 晚上纪念主的时候，我们也读了一段经文，就是说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就是关于主餐，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是从主领受的，所以。为什么保罗一定要强调这个呢？如果我们知道一些背景的话，我们知道保罗并不是耶稣传道那3年半跟随过耶稣的人，所以当他讲到说他出去传福音讲的时候，他一定要强调说，那别人会问你怎么知道？就是他说这是主教导我们说我们守主餐应该这样守，那别人会问主怎么告诉你？你怎么知道？你没有跟主在一起生活过，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他是从主耶稣的基督的启示来的。这样也从一个方面告诉我们说，那其他的作者他们也是在圣灵的感动下来写出来的。启示录里边，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也明确的告诉我们说，他是神赐给他的这样的启示。所以我们虽然所以我们说，虽然是圣经的作者是由不同的人写成的，但是最后的作者、终极的作者是神，是神为了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然后他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作者，让他们把神所要表达的意思记录下来。好，接下来呢，我们会用一点时间讲一下这个新约的背景。那么新约的背景呢，用非常简单的话呢，就是说罗马的政治、希腊的文化和犹太的传统。简单的说呢，就是在耶稣那个时代，西方的世界呢是由罗马所统治的，那犹太人呢，他们也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这是当时他们政治上的背景。那文化上的背景呢，当时的西方世界呢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 各处所通用的文字呢是希腊文，所以我们要知道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成的。所以我们的中文圣经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那么我们大家常看的英文圣经他们也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当我们对比中英文的时候，我们说哎，英文的圣经是比较正确的，中文的圣经看不懂，那就是因为翻译错了。中文和英文都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正确的记载是希腊文，就是原文是希腊文，所以这是当时受当时希腊文化的影响。那我们一会儿会稍微详细的介绍一下希腊文化有什么影响，为什么？这是让我们看，这是帮助我们理解新约是用希腊文，它是用希腊文的文字来写成的。然后呢，犹太的传统的意思呢是说，新约里边的故事、新约的写作深受犹太传统的影响。这里面也提到说，新约多处引用旧约，引用旧约是一个方面，它直接引用一些旧约的原文，或者说应验了旧约里边的一些经文，是表示说新约是旧约，很多地方是旧约预言的一个应验。但是另一方面呢，也告诉我们说，他写作的里边呢含有许多他的传统、他的文化在里面。那我们想要更清楚地理解他一些表达的意思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对犹太的一些传统、一些文化有更多的理解，这样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呢，我们就会更准确一些。所以这个新约的背景，那我以前对新约的背景不是特别清楚。那比如像罗马的政治，我们只知道那个时候罗马有皇帝，然后我们还知道那个时候罗马还有元老院。那个时候罗马的政治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它那个时候它就有这种，就像我们现在这种民主选举吗？还是什么样？那在耶稣那个时代，罗马帝国它是从什么时候形成的？它到耶稣那个时代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如果我们了解了那样一些背景的时候呢，会对我们理解，圣经里面的一些经文呢，有帮助。比如像我们家庭团契最近在查《使徒行传》，就查到了那些巡抚啊，那些那个罗马的那些总督们，他们为什么都要讨好犹太人呢？这就和他们当时的这种罗马的政治的背景有关。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这个政治的背景。牧师在讲说呢，在耶稣那个新约那个时代呢，是罗马的太平盛世，就是从主前27年到主后180年。从该萨雅古斯都称帝起，约有200多年的时间，历史上称为罗马的太平盛世。那么因为这段时间政治稳定，道路通达，所以呢有利于福音的广传。那这是对当时的一个简单的介绍。我就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呢，把罗马这个稍微讲一下。罗马帝国的这个，它这个国家呢，大概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是把它叫做王政时代，就是大约在主前750年的时候，就有一些拉丁人的分支，他们就在罗马的附近定居下来。定居下来以后呢，传说中呢是一对兄弟，那这一对兄弟呢，他们就在那个村落里边，然后这一对兄弟呢，他们。一个传说，他们是被人遗弃，然后又被狼抚养长大的，所以罗马人他们是称自己是狼的传人。那我们中国人说龙的传人，他们说他们是狼的传人。那他们长大以后呢，这一对兄弟呢，他们就通过长大以后，他们通过自己来那个合法的比试以后，然后其中的那个哥哥就胜过了弟弟，所以哥哥就成了这个统治者，然后他们就慢慢就在罗马城就建立了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 叫国家吧，就罗马城就慢慢就起来了。那这是公元主前753年，到509年，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罗马就那个时候就是反正你占了一个城，这个、城就是你的，你就是这个城的统治者，你就是这个城的国王。那这是他们国王的统治的时代，大概就是有200多年。然后呢，接下来呢，他们就因为这个王呢，他们这个王的统治呢，对于百姓，他总是就是所有的财富都在王那里，所以他就会产生矛盾。那产生矛盾以后呢，百姓就会起来造反。那当时他们是从主前509年到主前27年，就是该萨亚古斯都称帝之前呢，这段时间我们把它叫做共和时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们受同时期在罗马是在这个他们这个共和时期呢，就是受当时的影响。当时受什么影响呢？就是当时他们有一种希腊文化的影响。希腊文化就是希腊文化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一种我们下面讲希腊再讲。希腊文化有一种特点，就是他们的政治体制呢叫小国寡民。他们就是每一个城就成立一个国，一个国就是一个邦。然后这一个邦里边呢，他们这一个小国呢，就是由他们自己人来选举，所以他们这个民主政治，我们现在所说的选举这种民主政治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罗马人他们就也向往一种这样的一种体制，所以他们就是效仿那个，他们就成立了叫共和制。所以从主前509年到主前27年，罗马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共和的体制，就是他们有选举产生的执政官来统治他们。那最开始呢，这个执政官呢，他们是有两个执政官。最开始他们有元老院选出执政官来，执政官一人执政一年，来作为他们的那个统治者。那这些人呢，基本都是由贵族来组成的，但是这个贵族和平民就会产生矛盾，所以他们这个体制呢，就不断的在完善，不断的在改。那从这个政治体制来说，到最后他们就最后为了让平民也来支持他们呢，他们最后就两个执政官里面会有一个是平民执政官。那这是他们执政体制。但是这个共和国从这个罗马共和国从成立的开始就被周围的国家不断的来打他们。因为当他们繁荣起来以后，他们在北面有这个高卢人，就是现在的法国，有日耳曼人，就是现在德国。然后那些人呢，就不断地打他们，就把他们的城打下来以后洗劫一空，然后那些人就走了。这一波来，就是这个罗马共和国的前100年基本都是被别人欺压。那么当100年以后呢，他们在被别人不断地打，被别人打一次就被人抢一次财富，打一次抢一次财富。那100年以后，当他们在这种被抢夺的过程中，被打败的过程中，他们自己强大起来以后呢，他们就养成了一个，他们就形成了一个理念，就是说，打仗是可以挣钱的。所以他们开始，100年以后，他们开始强大，他们就开始打他们周围的国家。所以他们首先就是，把希腊，打下来，然后他们又打北非迦太基，就是罗马帝国就罗马共和国就开始不断的扩张，所以他们的财富呢也越来越多。那他们的一种统治的办法呢，就是用行省来统治。那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个，我们知道犹太行省，就是当耶稣那个时代，犹太那个地呢是罗马的一个省，是犹太行省，他们。但是他们最开始扩张的时候呢，他们就是通过打来积累他们自己的财富，所以越打，罗马共和国就越富强，越有强。但是他们打的时候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个200年盛世？那罗马共和国那个时候他们不是太平盛世吗？ 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呢，当他们大概在随着他们的财富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他们的财富就越来越不平均。那一就是这些，他们就形成了一些，那个时候我们把它叫做骑士阶层。骑士阶层就是说那些军官们越打越有钱，然后那些士兵呢，有的时候打了几十年仗回家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在罗马的时候呢，他们就不断地发生内战，就是不断地有平民呢来，穷人就太穷了。所以虽然那个时候罗马共和国也很强大了，也很有钱了，但是他们国内并不太平，因为有很多的内战，就是平民和富有的贵族之间发生征战。那比较有名的，我们知道有个电影，就是斯巴达克斯起义，就是主前70多年的时候，这个底层的平民起义。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罗马共和国这种体制呢，就慢慢的就是这个元老院和执政官们，他们慢慢就是失去了对这个体制的控制，因为内战很多，所以不是这里面讲的太平的盛世。那当时呢，就形成了，握有军权的人就变成了实际更有权力了。那当时有形成了叫三巨头。那三巨头呢，我们大家听的比较多的呢，就是凯撒。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叫庞贝，然后还有一个叫克拉苏。那这三个人呢，分别都握有军事上的权力，所以他们就形成了三个最强的，在罗马共和国里面三个最强的势力。那到该萨当时呢，是三个军头里边他是最弱的，他的实力。那他是被元老院任命为叫高卢总督，就是他负责整个北部军团的，他相当于就是现在的话说就是元帅或者是司令，他是那边的军事领袖，所以他不断地往北面打，扩张罗马共和国的版图。那后来这个庞贝，我们知道后面我们讲到犹太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庞贝。这个犹太人他们自己曾经在历史上，他们自己在主前160年的时候，他们曾经自己建立自己的国家，脱离了当时这个当时统治他们的是希腊的王朝。那那个当时他们在主前63年的时候，这个王朝被罗马军队给平灭了，他们最后失去他们自己曾经独立的那个国家的那一段时间，那个平灭他们的就是庞贝率领大军在主前63年把那个马加比王朝给灭了。那所以后来呢，庞贝就把另一个军头叫克拉苏给干掉了。干掉以后呢，庞贝也想把这个该萨干掉，他就通过元老院就解除了该萨的兵权，就撤了他的那个高卢军团司令的这个角色。那这个该萨呢，当然他那时候已经手握军权了，所以他当时是属于相当于违背这个罗马共和国的这个命令，相当于叛国一样，他带领着军队回来，实际上相当于一个政变，他就回到罗马以后，这个庞贝就跑了。那这个庞贝其实和这个该萨呢还有一种亲属的关系，庞贝是该萨的女婿，庞贝比该萨还大。那庞贝当时为了联络这个稳固这个军权呢，他把他14岁的女儿嫁给了50岁的庞贝。当然这个庞贝跑到埃及，最后就死在埃及了。然后这个该萨就只有他一个人有军事力量了，所以当时的罗马的元老院就把权力就基本上交给了该萨。那该萨呢，他就基本上奠定了罗马帝国的各个疆土。他在主前48年的时候，他 到了埃及。但是他主前44年的时候，他在元老院里头被刺杀，刺杀以后，这个该撒就死了。死了以后呢，又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那这权力真空呢，也是有三个人握有很大的权力。那其中呢，其中有一个呢是他的，是和该撒一起征战的战友。另一个呢比较厉害的人呢，就是我们这里边讲的这个雅古士都。这个雅古士都呢是该撒的侄子，也是他的养子。所以他这股势力呢，他最后人，他最强，所以他变成了罗马的统治者。那罗马就把他称作第一执政官，就把他称为元首。所以我们说该撒雅古士都称帝，就是在主前27年的时候，罗马共和国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他的手里。所以从他开始，从主前27年开始呢，我们就把罗马的政治呢叫做罗马帝国，因为他开始变成皇帝了。那这是我们圣经里提到的这个叫该撒雅古士都。那后面的皇帝呢，前面都冠以该撒的称号。这是罗马的政治。那这个雅古士都为什么说从他开始就有太平盛世呢？因为他到了他当了那个执政官以后，统治了罗马以后呢，他就主要的精力呢，他不再放在往外面打了，他主要的精力就是怎么改善内部的管理。然后所以从他开始呢，这个罗马有了200年的和平的时间。但是这个和平的时间呢，在和平的时间里头，最特殊的一个地方就是犹太这个地方。所以犹太这个地方呢，虽然是罗马的行省，但是呢，他们任命了一个，我们知道圣经里记载有希律王，就是他们任命了一个当地人作为当地的王来管理这个当地。那然后呢，他们有罗马的军队住在这里，所以有总督或者我们叫巡抚。这个总督在这里呢，他是主要是管这个社会治安，如果出现有这种动乱的时候，那他的军队就会出面。那所以我们看到特别是使徒行传里有一些背景，比如说为什么他们要钉耶稣十字架，他们要找这个罗马的巡抚，要比拉多下令才能够把耶稣钉十字架。那为什么这些总督们在犹太地的这些总督，他们都要讨好犹太人？因为这个整个这个在境内呢都是太平盛世，基本上没有征战，只有犹太这个地方的人呢，他们一直有反抗的传统。所以所有在犹太地当总督的人，他们都怕犹太人造反，所以他们要讨好这个当地人。从政治体制上，他们就和别的行省就不一样。所以牧师曾经讲到说，犹太行省特别是叫做帝国行省，就是他们的行省呢比较安定比较好管的呢，他们叫元老院行省，就行政管理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些省呢就叫帝国行省，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直辖市，由皇帝直接管。所以这个犹太人他们在当时也因为他们特殊的这种经常容易出现叛乱的地位呢，他们享有很多的自由，比如说他们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有自己的宗教传统，可以有自己的大祭司，然后有自己的王。那就是当时的一些政治背景。那从这个福音的角度呢，罗马的这200年的和平的这个环境呢，也为福音的广传呢铺下了道路。因为就是你人上哪里去呢？因为整个帝国下面呢都比较安定，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不会说走到哪里这边有土匪那边有强盗，然后你出行都不安全，不是这样。所以而且呢，当时罗马修了很多，在帝国之间修了很多道路，走起来也比较容易，那么对福音的广传有一定的影响，有一定的帮助。 那新约里边呢是提到了三位罗马皇帝的名字，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该萨亚古士都，然后也提到另一个叫该萨提比留，然后提到格老丢。那该萨亚古士都呢，就和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时间在做皇帝的人。那该萨提比留呢，是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罗马皇帝。那这个格老丢呢，是保罗，传福音使徒行传里边就是提到的一个皇帝。那头五任的皇帝，就在红色的这边。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年代呢，格老丢是主后41年到54年，然后尼罗或者尼禄是主后54年到68年。那我们知道《使徒行传》保罗传教基本上是在这两个皇帝做皇帝的时候。这是犹太行省，这是当时罗马帝国对各个地方的管理。那我们也稍微再讲，那其实再往后呢，就是罗马帝国虽然有了两，就是在之前他们有这个罗马共和国前100年呢，他们是被别人打，后来呢，他们就打别人。那最后呢，他们自己内战，然后到了这个主前27年的时候，这个该萨称帝以后呢，他有200年的和平。那200年以后呢，这个那个时候呢，就是外族，就是他们自己的那个，因为200年和平嘛，他们的军队的战斗力也就人都开始变成骄奢淫逸了，然后，这个高卢日耳曼民族的兴起，他们就不断的来打这个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就他们就越来越弱了，越来越弱，到主后大概是，主后400多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皇帝叫康斯坦丁，因为罗马经常被打，他就把皇帝的那个就算首都吧，迁到了伊斯坦布尔，就是现在也叫君士坦丁堡，应该是在主后470多年的时候，那个那到了那个君士坦到那个君士坦丁堡以后呢，后来有一个皇帝呢，他死了以后，他有两个儿子，他就把罗马帝国分成了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然后西罗马帝国呢。这个行政中心呢就在罗马，东罗马帝国行政中心呢就在伊斯坦布尔。那西罗马帝国在主后应该是476年吧，不太准了，我记得，就被那个北面来的这个异族就给攻下来，攻下来以后，这个西罗马帝国就灭了。所以在一般在历史上，我们常见的西方历史，他就会说罗马帝国是在主后476年就灭亡了。但事实上呢，那个东罗马帝国呢还一直在，一直到1000年以后，才被奥斯曼帝国给灭掉。所以这是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当然，这里边就牵扯到，如果我们讲，基督教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说，西罗马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天主教，东罗马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东正教。那他在那个。它分成东西罗马帝国的时候，它这个宗教的中心也变成了两个。那这是罗马帝国的行省的图。那我们再稍微讲一下希腊的文化。希腊的文化就是在主前330年左右，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西方世界， 在各地推动希腊化。那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呢，他是在希腊北部这个马其顿这个民族，到他爸爸的时候，那个就形成了一个马其顿王国。那这个马其顿王国呢，控制了整个的希腊。但是他爸爸呢，和盖萨差不多，他爸爸也是被刺杀身亡。那个时候亚历山大是20岁，然后他就继承他爸做了那个国王。那他20岁的时候做了国王，然后他就开始东征西讨，所以，他的帝国虽然不长，但是为什么历史上很有名呢？就是他非常年轻，然后又非常能打仗。他用了7年的时间就把当时的波斯帝国给灭了。那我们知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讲了很多这个波斯帝国，就是波斯古列王的。波斯帝国曾经3次去打希腊这种城邦，但是都没有成功。最后，结果呢，这个希腊城邦这一个小小的马其顿王国，反过来就把波斯帝国那么大的帝国给灭亡了。但是他只活了33岁，所以是他当马其顿国王13年，13年以后他就病死了。病死了以后，他的手下呢有4个将军，就4股势力就把他的帝国给瓜分了。那其中有一个，这是犹太传统，这是希腊时代。那比较有名的2个王朝，为什么我们提这2个王朝呢？因为这2个王朝跟犹太有关。一个呢叫多利买王朝，一个叫西流古王朝。这个多利买王朝呢，就是多利买王朝就是在埃及。那他这个埃及这个王朝呢，统治了 分成4股势力的时候呢，先是埃及这个王朝统治犹太地，统治了100多年。然后100多年以后呢，这个西流古王朝呢，把多利买王朝就给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呢，这个叙利亚这边这个王朝呢，他又控制这个犹太地。那在他控制犹太地的时候呢，他们就经常的那个，就最后他们的一个统治他们那个王朝那个王呢，非常恶毒对待犹太人，然后在做了很多那个亵渎神、污秽圣殿的事情，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呢忍无可忍。那么有一个老祭司带领他的一儿子们就起了起义，这个就是犹太历史上叫做马加比王朝。那这个时间呢是主前166年。主前166年，这个马加比就是这个老祭司和他儿子们就最后把这个西流古王朝的势力就给打出去了，他们就独立了。独立以后，他的后代，这个王朝持续了大概100年左右，到主前63年的时候，那个罗马将军庞贝带领大军来，把这个马加比王朝给灭了。所以，这个历史上呢，这个犹太人他们自己，就是犹太国家被，我们知道他们成立王国大概有400年的历史。那北国先是被亚述给灭了，然后南国呢被巴比伦给灭了，灭了以后他们就没有国家了。那马加比王朝呢，相当于他们自己又有了100年自己管自己这么一段历史。那么100年以后，就是他们就被罗马军队给镇压下去了。镇压下去以后，他们就变成了罗马一个行省。那就因为他们这个不断的反抗这个历史，然后，所以当时的罗马管理他们的方式呢，就和管理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他们是属于帝国行省，是有他们自己的王。那犹太的传统呢，这里边就讲到一点时间，就是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呢，大概就是从主前1050年到586年。那我们记住这个586年，主前586年是巴比伦最后把耶路撒冷攻下来，然后南国灭国的那个时间。到巴比伦的那个时代呢，从 们就是被掳被然后另一个时间呢，就是583年，就是波斯王古列，他把巴比伦给灭了以后呢，他让犹太人回归故土。那我们在讲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在讲到这个波斯王古列，他是以赛亚在波斯王古列200年之前，以赛亚书就已经预言了，说神要兴起这个波斯王古列，然后让他会让犹太人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波斯的时代，然后到这个是主前332年的时候，这个亚历山大征服了波斯以后，他们就先受到埃及这边势力的统治，然后又受到叙利亚那边势力统治，最后他们自己独立了差不多100年。这个马可比王朝就灭了。那么新约这个时代呢，就从耶稣降生开始到初期的教会，大约100年的时间。因为我们知道启示录是最后一本书，那约翰呢，使徒约翰，他最后是其余的使徒都是为主殉道了，但是只有使徒约翰他被流放在拔摩海岛，所以他活得比较长远，所以他大概到主后100年的时间，他写出最后一本这个启示录。那这是新约的时代背景。那所以我们了解这段时代背景呢，对于我们了解使徒行传里的一些所描写的一些故事，甚至或者是福音书里描写的一些内容呢，对于我们会有些帮助。比如像路加福音里边，他就讲说，该撒提比留在位15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那我们就知道这些背景在讲什么。那他把这些详细的记下来，其实里边有一个更深的意义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就是圣经它不是在不是人后人不是后人编出来的，不是说后来基督教势力大了，然后这些人再把这些内容编出来，就是他写的这么详细。那这些罗马的皇帝，这些巡抚，在罗马的历史上都是有记录的，大家后人只要一查就可以知道，当时确实是有这么个皇帝，有这么巡抚，有这样，所以这些事情呢是真真实实的，是让后人可以相信。这也是路加福音它特别的地方，它把这些年代、这些背景、这些人记载的特别详细。另外我们还要稍微讲一下这个地理环境，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经文的一些背景。那这是地图，我们看上面那个加利利旁边有个蓝色的，这个加利利、特拉可尼和底加波利中间那个蓝色的地方，那个是加利利湖。那圣经里边呢，有的时候把它叫做加利利海，也有的时候呢，它叫做另外一个名称叫格尼萨勒湖。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名字，但是都是在讲这一个地方。那耶稣出来传道以后，主要活动的地区就是围绕这个湖，这个加利利地区。耶稣传道的前3年基本都是在这个地区。那从这个湖下面那个蓝色的那个是死海，那个从这个湖到死海之间呢，有一条河叫约旦河。那这个有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圣经里提到说约旦河东、约旦河西。那约旦河西这边呢，就是在加利利和犹太之间呢，隔着一个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当时在犹太形成王国的时候，它是在北国。那圣经里的记载，当北国被灭的时候呢，当时的那个他们是把当时的那些居民全部都给掳走了，掳走给他们分散到外地去了。那后来呢，那些人呢，他们就是很多从外地迁来的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信仰，但是圣经里记载，当他们迁过来的时候呢，他们经常出现一些那个经常一些出现一些事情。那他们当时的那些管理他们的人呢，就说怎么回事呢？他们不是说他们被赶走的那些犹太人，他们信的神， 没有得到那个没有得到敬拜，所以他们又从外边找到那个祭司来，就是当时北国的祭司回到这边来那个告诉他们怎么敬拜这个他们的神。所以那些人呢也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当时还有一些犹太人留那个北国的犹太人他们留在当地了，然后就和迁居来的人他们就居民混合起来。那当所以他们的信仰呢就有各种各样的信仰，已经就不是完全的当初犹太人的那种纯正的信仰了，他们的血统也变了。所以当从巴比伦回来的那些人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归回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这些人呢他们不是真正的犹太人，也不纯正的犹太人，血统也不纯正，信仰也不纯正，他们就不承认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那所以他们这些当地的当初他们这些撒玛利亚人想去说人家你们建圣殿，我们的祖宗也是亚伯拉罕，我们跟你一起建圣殿的时候，他们就被犹太人拒绝，所以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结下仇了，他们甚至反对他们，甚至要攻打他们，不让他们来重建圣殿。那到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呢，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不来往的，所以你在圣经里面会看到说加利利人如果要上耶路撒冷去敬拜的时候，他们会走到会先渡过约旦河，到约旦河东绕过撒玛利亚，然后到比利亚这一段，再回到约旦河西，然后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你在看约翰福音里面记载那个井边的妇人，撒玛利亚妇人，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传道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背景。为什么耶稣那里就说耶稣一定要从撒玛利亚走，那个背景就是说门徒们都说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他们是不应该经过撒玛利亚的，但圣经里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就是耶稣要去向那个妇人传道，福音也要传给撒玛利亚人。那这是一个地理背景，所以有些经文呢可能我们理解了历史地理背景以后呢会对这个有一些更深的了解。这是现代以色列的领土。新约的文字，所以受希腊文化的影响，这就是新约的文字呢是由希腊文写成的。关于希腊文化呢我稍微再讲两句。那希腊文化，我们提到希腊文化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印象呢？我们会想到说希腊哲学，对吧？我们会想到说希腊的神话。那希腊文化最主要的呢就有四个方面，第一就是希腊神话，第二呢是希腊哲学，第三其实有叫希腊有民主政治的这个传统，他们原来就是都是城邦小国，然后他们自己选出他们自己的执政官，他们是小国寡民，但是这种小国寡民呢也是有很大力量的，所以虽然他们是很小的小城邦，但是当波斯帝国去打他们的时候，打了三次都没有把他们灭掉。但是他们后来他们自己的文化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他们受到了东方大一统的这个影响，就是东方都是大一统的帝国控制整个疆域，后来他们也想成立这个，所以这个小邦呢他们就形成联盟，他们自己内战，北方的马其顿，南方另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之间打来打去，结果他们自己把自己的这种政治的传统慢慢的就反而把自己打没了。那个罗马共和国呢吸收了他们的一些这个民主政治选举的这个经验呢，他们自己成立这个元老院选出执政官来管，但是他们最后呢也走到了这个大一统的帝国，这个就是历史一个文化。所以另外一个希腊的就是第一他们有希腊神话，第二他们有民主政治，第三他们有希腊哲学，第四是希腊的科学。那我们讲到现代科学很多的起源在希腊的时候，希腊文明繁荣的时候有很多奠定了现代科学的一些基础，所以在他们的影响下当时通用的文字是希腊文，所以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成的。那旧约圣经 我们保存下来呢，是我们知道有个其实是译本，那是，在主前的时候呢，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当时的希腊人他们有70多个学者，他们把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把旧约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我们用的是70世译本是这个。另外一个关于圣经呢，就是这我们就不多说了，没有时间了。圣经关于另外一个圣经有一个重要的译本呢，叫五加大译本，那个是用拉丁文写成的，这个译本用的时间最长，因为主后300年的时候，这个罗马帝国变成了罗马皇帝信了基督教，所以基督教变成了罗马的国教，那他开各个主教他们传的时候，这个圣经呢就开始用这个拉丁文的译本，那这个拉丁文的译本一直用了1000多年，直到宗教改革的时候才开始有其他的译本出来。而且天主教一直在用拉丁文做弥撒，他们这是一种传统，直到近代最近这些年才开始有用其他的语言做。80年代的时候，在中国大陆的天主教他们还是用拉丁文来做这个主日的弥撒。那后面关于福音书的具体的一些内容呢，就大家跟着读经班一起来看，请大家遵守我们读经班的规矩，每天读一篇，每天读一章圣经，然后一定要读完了5章圣经来参加这个读经班，这样你才会有收获。也希望大家能够尽量安排好时间，准时到读经班开始的时候就来上课。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教会，我们以圣经为根基，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愿意来读圣经，愿意通过圣经来了解神的心意，愿主赐福我们这样的寻求，也求主在我们读经的日子给我们每个人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让我们在真理上扎根，让我们面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时候，我们能够坚定的信主。愿主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